为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8月13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切陶奎所传讲的信息 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813。那今晚很高兴能再次回到切陶奎，那心里带着主耶稣的得胜而回来。那我有点累，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睡。那我回家，那接上我家人，我的老福特车倒退了，不是倒退了，是坏了。那我必须把它送到修车厂，然后来到这儿。那车现在在修车厂，那快不行了。那我们很高兴能来这儿。我们还有两个晚上，礼拜五和礼拜六，我们盼望主在这几个晚上行大事。我们不知道今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那我喜欢这样，因为你可以期待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另一个五旬节。那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我很高兴能跟你们一起来到这当中享受团契，那还有圣灵的更新。那我告诉你，我们各地真的非常需要。那我们家乡有个案件，那今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一个男的，但在法庭上却被释放了，说她开枪的时候眼睛瞎了。对方的律师说，你瞎眼的时候枪法真准。那这让你看到，那钱真是能把案子翻转。那杀人看起来成了一件很轻的事情。那犯罪越来越多，你们肯定都看到报纸上这些摇滚乐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公园里的事情。那说是证据不足，因为一些法官和市长的女儿也在其中，他们面对100多人的指控却说证据不足。弟兄，除了神所有的都错了，只有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神。只有一个是公义的，那就是神。那将来有一天，公义的审判官要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世界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我们很高兴知道这一点，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天会来的。那我们盼望着那一天，那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在基督里从上面来的护照。我们盼望着的随时都会到来。那你知道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事情是拦阻他来成就一切关于他再来的预言的了。那苏利文弟兄，你能对此说阿们吗？那我也是这么相信的，我的弟兄，他随时都能再来了。那你知道，我认为我们的聚会实在是太短了。那当人们聚集在一起，要是我们能有3-4个礼拜像我们下午这种指引性的聚会，那传讲他的第二次到来，给出经文谈论这些，并且每天早上10点传道人聚在一起交通，有个传道人的聚会，要是能这样那该有多好。如果主愿意的话，那我几乎能感受到了，那什么时候我要有个大的帐篷，那这样就可以支搭在某个地方，一次待上4-6个礼拜。那我们相信，如果那等人们接受了祷告，那很多时候人们不明白该怎么抓住医治。那在这种短的聚会里，你没法教导他们， 因为那里有罪人，所以你必须要传讲神的道，必须有祭坛呼召，必须在辨别之下想着圣灵的恩膏。但是也只有一两个晚上做所有这些事，那这就像一个人得医治，那如果他们不能，那只要信心不知道什么叫失败。那几年前一个年轻的妇人来到我这里，那时正是我们那里的女士们开始穿一种叫做丑纹裙子的时候，那裙子的侧面有点开叉。那这个女孩是某个宗派教会的基督徒，她说：弗兰弟兄，你认为我们基督徒穿这种裙子有问题吗？我说：那是什么种的裙子？她说叫丑纹裙子。我说：首先我不认为一个基督徒会想穿任何丑纹的衣服，但我说，那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心里有疑问，只要你心里有疑问，那就别做，那这是远离错误最好的方法。你心里有一点疑问，那就别去做。但如果这事情对你是完全清楚的，那就去做吧，那时你就可以有信心去做了。那这是我对待聚会的态度。美国这里有400多个城市在邀请我，这还不包括世界其他的地方，我把这些邀请摊开，直到我心里确定是神呼召我去某个地方，然后我才去。那么不管结果有多糟糕，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总是发现那是神在行事，也许只有一个人，那一直顺服神总是最好的。不要有任何的疑问，那你心里要是对领受圣灵有疑问，不管是为今天还是什么时候，那你永远不可能领受的，你做不到。你必须知道的应许是给你的，你生命里若有任何事情定你的罪，那你必须先把那事纠正过来，那因为神不会越过那事儿进来的，那你必须纠正过来。那当我们一切都纠正了，那完全明白了，我们就可以走了。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说，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成。不是凡我说的，而是凡你所说的。瞧，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但是在你有这个之前，那我对这事儿一直以来所想的就是，必须你要先有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标。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目标是对的，那你的信心就是对的，因为你感到那是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事情的发生。想想这个，那不管是什么，你若是对这座山说挪开，那也许你要为了某个目的那越过这座山，那不是为了让一个人说，好瞧，我是个大有信心的人，我让那山挪开了，那样的话山是不会挪开的。但如果山那边有什么事情，你必须要去到那儿，是为了行神的旨意，而你无法越过去，无法钻过去，无法绕过去，但是你的心里告诉你说你要去，那么你就可以说话，不要疑惑。那也许当你说话的时候，只有一小粒沙子掉了下来，但这已经开始了。第二天会掉下一勺，再过一天会掉下一茶杯，你都不会注意到。但只要你持守住，知道事情正在进行，那过一段时间整件事就都会成就的。那神的医治也是如此。那当你看到圣灵的运行，神的道摆明出来，那圣灵高抹神的道，证明他在我们当中来印证他自己，并给你应许，那这时你就可以接受你的医治了。如果你里面有罪就除掉，那如果有定罪就除掉， 那如果有疑惑就除掉，直到你完全看到那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而且你被包括在其中，那时你就可以说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我。要记住，你可能一个礼拜都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好转，但你这么一说就会有些事儿发生。神必须持守他的道，那个疾病就开始动摇，开始松手。只要你相信，他就会离开的。那不要疑惑，这就像彼得行走在水面上，耶稣说你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只是因为他下沉了，但这没有半点的关系。基督吩咐了他，他的道足够了。我们也应该这么思想。哦，这偏离了我今晚的主题，但是这是真的。那如果今晚还有剩下的，我们要叫这些的祷告卡，那无论圣灵的旨意是什么，那明天晚上那我们再发新的祷告卡。我想我们还剩一些第一或第二个晚上没有祷告的，那因为圣灵一直在我们当中行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真是应该很感谢神，我确信你们是的。那这不应该再有一丝怀疑的余地了。那我想把这个来作为见证来说一说。那我可以讲很多。我刚开车上来的时候，那有个那年轻的妇人来见我，她说：“布兰弟兄，我不想打扰你，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要告诉你。”我说：“好的，姐妹。”她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不得了的胖娃娃。她说：“你上次来这里时，我在祷告队列里，那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说姐妹，你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任何的疾病，而是你因为流产失去了孩子，你想让我求神让你再生一个孩子。”我说这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他说：“没错，先生。”那接着就像一直所发生的，说：“主如此说，回家去吧，你会生一个孩子的。”那今晚他抱给我看一个可爱的胖娃娃，是神奇妙的恩典赐给他的。那这位女士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想她跟我说她叫约克太太。那约克太太，你在这里吗？啊，她抱着孩子就站在那儿。哦吼，旧约的那位神也是今天的同一位神，他永远不会失败。那我认识一位女士，我看到我一些加拿大的朋友坐在这里。那大约14年前，一个大概48岁的女人走进聚会，那一个德国裔的加拿大人，她说主在祷告队列里借着辨别说出她不能生孩子，那医生说他永远不可能怀孩子，然后还说了你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回家去吧，你的肺结核得了医治，你会生一个可爱的八磅的男孩，这是主如此说的。他回家那完全的好了， 那医生说他是慢性病，那所以不再给他治了。那大概八年过去了，你可以算出这个妇人的年纪。他说他去了教会，那教会说，姐妹，如果这是神的话，他早就该应验了。那结果他相信了教会所说的，他一站在了相反的立场，就又得了肺结核。那个传道人我不认为他是针对我，他说我是心理医生，是个读心术的，我只是读他的心思。那他忠诚的丈夫站起来说，但是弗兰弟兄对他说，是主如此说。那个传道人嘲笑他，他妻子因为肺结核又卧病在床了。那我在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打猎，那回到埃德蒙顿，那在那里停了两个小时，那里有大约七八千人聚集。那聚会后，那我只穿了件正式的外套。那一个男的过来，他说，布兰弟兄，我把我的外套给你吧，我热得直冒汗。我说不用了。你是多伯弟兄吗？他说我是。我说你妻子好吗？他说布兰弟兄，他告诉了我所发生的事。他说他肺结核很厉害。我说他为什么怀疑呢？他说布兰弟兄，这病拖延的太久了，他开始怀疑了。我说我不管他多怀疑，但我看到了那个异象，他抱着一个大胖小子，这事儿一定会应验，不管他怎么说或怎么想，因为神已经说了，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拦阻异象。那弗雷德·索斯曼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坐在这儿。大概两年前，我想应该是的，那弗雷德弟兄，或者是三年前，那我们在萨斯卡丘文省的阿尔伯特王子城，我想是的，萨斯卡丘文省的阿尔伯特王子城，那在一个体育馆里，当时来了一封电报，那多伯太太在路上，那离生孩子只有三天了。那因为他的年龄，他们用一辆特制的车来接他，那怕他可能承受不了。那我为他祷告，他说，帕兰弟兄，有一件事我要承认我不信的罪。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作为确认，你说这会是个男孩。我说是男孩。那他们回到家，他生了一个八磅的男孩，今晚就在一个经五十多岁的妈妈身边活蹦乱跳，因为神持守他的话语，他从不失败。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处在这个被称为时间的范畴，时间过得很快，但有一天我们将踏出时间，迈入永恒。我们将坐在河边的常青树下，在那里我们会与我们的朋友相会，做见证，赞美他的名，直到永远。我盼望在那里看到几百万我们对之传道并服侍过的人。但当我们还在这里时，主啊，在这炎热的一天，我们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愿这里的每一个病人，无论是罪的疾病还是身体的疾病，愿今晚成为他们得着主如此说的晚上。以后 当我们再相遇的时候，愿像今晚在这个可爱的约克太太身上所行的，到时也许我们会在某个大帐篷里听他们见证，在切头魁你的怜悯降了下来，医治了他们，拯救了他们，用圣灵充满了他们。求主应允，求你祝福我们要读的你的一些的话语。我们读是因为我们的话会落空，而你的话是永恒的，永不落空。祝福我们付出的努力，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领被盗的人回家。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这位忠心的牧者，那这里写了张纸条，说祭坛在你右边，这显出一位忠心的牧者想要看到失丧的人得救，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为要看到失丧的得拯救，使人们得着祝福。你永远都是我的祝福。我来读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我想从中取一个主题，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叫为什么。当神开了一条出路，或降下怜悯的雨，如果人们拒绝，那神会问为什么。他有权问为什么。当他预备了一切呈现给人，而人们却拒绝了，神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有权问为什么，因为他这么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就像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死后，那个以色列邪恶的王，那亚哈谢，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他跟他父母亚哈和耶洗别一样的邪恶。那一天，他走在以色列王宫的顶上，那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掉了下来。那结果他得了大病，那快要死了。那他叫了两个士兵，派他们去以格伦去求问别西卜神，问他的病能不能好。他是暗地里派去的。那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那做这种邪恶的事，没有一件邪恶的事是神不知道的。在旷野某处的一个土坯房里，坐着一位秃头的先知，主的天使临到了他，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说上去站在路上，他从旷野抄近路去到山上，挡住了两个士兵的去路。他说回去告诉那个王，以色列岂没有什么？以色列岂没有先知可以求问？你却要跑到以格伦求问别西卜吗？ 难道是这个原因吗？这里没有先知或没有神可以求问，以致你要去那种地方求问吗？去告诉王，主如此说，他必不从床上下来，他要因自己的邪恶而死。那士兵掉头回来，那他们回到王那里，王说，你们怎么回来了？他们说，我们遇见一个人，他告诉我们要这么做的。王说，那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们说，他全身是毛，他腰上系了块皮子。王说，那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他知道自己错了。在以色列有一位神，在以色列有一位先知，但因为王的刚硬，因为他的邪恶和故意犯罪，他没有来为此事求问神，结果他丧了命。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什么联合国。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国家，那就让我们呼求神出场。之所以在基列没有乳香，当然有乳香了。在美国有一位神，在这里有一位神，但是因为人们的刚硬，他们不想求问他，他们宁愿求问那些有知识的学者，也不要神差到这地上的值得称颂的圣灵。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今天的地步，不是因为没有神，不是因为圣灵不真实了，是因为人们的刚硬，是因为他们想要罪，是因为他们想要做那些的事情，这是在他们心里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人死在医生的台阶上，如果一个医生给了那人治病的药方，而那人却坐在医生的台阶上拒绝服药，他会死在那里的，但却不是医生的责任。医生有药方，也愿意给他，但病人太刚硬，不想吃。那今天也是一样，人不需要在最终死去，根本不需要这些的东西。神有药方，人们就坐在教会的台阶上死去，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坐在教会的椅子上死在罪恶中，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但百姓不想吃药，本地的教会成员不冷不热，以为自己好到不用吃圣灵的药。圣灵是神的药方，是良药，但本地的教会成员却不愿接受。他们会去教会，把名字放在册子上，他们甘心缴纳十一，做任何这样的事情，但当说到吃药，他们却不吃了。我们是怎么得到药的？首先是进行科学研究，直到找出某种解药，然后他们把解药注射到豚鼠里，看豚鼠有什么反应。那豚鼠若是好了，那完全有效，他们就给人注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豚鼠。你可以给一个人药，这药可以帮助一个人，却可以杀死另一个人。你可能在这上面有借口，因为药能帮助一个人，就会杀死另一个人。那你可能对此有些疑问，但你不用对神的乳香有疑问。神的解药圣灵，每次你用都能治愈。他经过了试验，被验证是完全的。至于豚鼠的药没问题。今天世界的罪，最大的疾病不是心脏病，而是罪的疾病，杀死了世界。今天打碎国家、打碎世界的是这个，就是罪。对此有很多解药，但人们却不想要，他们不想跟这个有任何的关系。就像一个人坐在医生的台阶上，这时来了个有同样疾病的人，结果他好了，那另一个人来说那是狂热，我才不去呢，他就会死在那里，因为他拒绝服药。同样，一个人若拒绝圣灵的洗，就会死去，坠入漆黑的永恒，不认识神。神的解药是给人的。有人说，我就是止不住要犯罪。弗兰弟兄，我好吸烟就是戒不了，我好喝酒就是戒不了，我暴脾气就是摆脱不了。你只是在拖延，你是在拒绝使用神的解药。只要你服用这药，它就能治病，有时难以下咽，但却对你有益处。有时苦药才能对你有益处。那我的老妈妈，肯塔基的老妈妈，我们住在山区，吃霉豆玉米饼子，用肉皮炼油掺在玉米饼子里。那每个礼拜六晚上，妈妈就把我们放到一个大杉木盆里边洗澡。你们多少肯塔基人见过那种杉木澡盆？肯定的。那我告诉你，从第一个洗到第九个男孩子都不换水，只是每次加点热水。然后礼拜六晚上接下来的，那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为了防止我们得糙皮病，那是要我们喝蓖麻油，我简直受不了那东西的味道。我捏着鼻子，我说我妈妈，这东西让我恶心。她说，要是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用。福音也是这样，得先让你对罪恶心，才能对你有用。捏着鼻子咽下去，你可能恶心的不得了，但它对你有益处，每次都能治愈罪。是的，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是因为他们的时尚和骄傲。我看到这种东西潜入到了五旬节派的人们当中，一点点骄傲，我们不愿意那么做。我不想去到祭坛那儿哇哇的哭。我告诉你，那这是一群混杂的会众，但我想你在给出的光底下来明白我要说的。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不管是在哪儿，不管是在谷仓后面的猪圈里，还是医院粉色的房间里，出生是一团糟，重生也是一团糟。也不能骄傲的上来说啊，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荒唐，去了祭坛待在那里，直到你重生了为止。 那是一团糟，但却带来生命。我不管要去到什么地步，什么高度，我进信会的弟兄告诉我说，比利，你会成为圣滚轮的。我才不管是圣滚轮还是圣跳轮，无论要去到什么地步，我只想要新的生命。不管是什么，要到什么地步，当你准备好接受，你会来接受的。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他那个在南方的老黑人，他得到圣灵后太兴奋了，他老板说，我也想得着一些那种心里能感受到的信仰。他说，老板你也能得着？老板说，那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告诉你。他说，好了，我等着你。那一天，那天下着雨，哦，下着大雨。那老板说，摩西，我准备好要得着你说的那种圣灵了。他说，好的，老板，很高兴跟你一起去。他说，我们去那个放玉米的地方吧，那里的玉米都清空了，刚打扫完，很干净也很干燥。那他们走过去，摩西说，但老板你在这儿得不到。老板说，好吧，那我们去放牧草的阁楼吧，那里又好又软，还能闻到草的芳香，那我们去放牧草的阁楼那里吧。爬到那儿，摩西四处观看，他说，老板这里你也得不到。老板说，摩西你是在哪儿得去的？摩西说，跟我来。他卷起裤腿走到泥浆，没到膝盖那么深的猪圈里。他说，你在这里才能得着。老板说，哦，我可不想去那儿。我就说，我一开始就不觉得你预备好了。是的，当你真想要神的时候，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来到，你已经甘心并且准备好了，你会得着的。任何事都是这样，要想得到生命，就要先死去，生命只能从死亡而来。生命是借着死而来。你拿一粒玉米种下去，除非那粒玉米躺在那里不但是死了，而且是烂了，才能从那一吨腐烂里长出新的生命来。除非借着圣灵把人里面那些人的心理学清除出去，躺在那里向自己的想法烂掉，然后他们才能够得到圣灵。当你把所有教条等等的东西除掉，让这些东西从你里边烂掉死去，这看起来很糟糕，但却是唯一我知道怎么说的东西。你能够明白，直到烂掉，然后新的生命才能出来。但只要还有一点不烂掉的希望，新的生命就不能来。这是为什么很多次我们从祭坛上起来，但却没有得到圣灵，因为我们没有彻底让自己的想法烂掉。我们必须在神的层面遇见他。我想要在他的层面遇见他，因为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新生跟其他的出生没有任何的分别，都是一团糟。你真该看看当我得到的时候有多糟。那有时当这个再次来到的时候，我又是一团糟。我哭得一塌糊涂，我估计我肯定看起来不太好，但我里面得到的一些能带我一直不断向前的东西，那是新的生命。我不管它看起来如何，我只想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最主要的。那以前对天花没有解药，那也没有索尔克疫苗给患了小儿麻痹的孩子，他们没有这些，但现在他们有了。那他们有了，以前曾经没有治愈罪的方法，以前在死亡的律法之下，神让牛羊去死，那是为罪付上的赎罪祭，但那只能够遮盖罪， 那不能够除掉罪，所以人还有借口。但是回去后，他的心却没有改变，每年他都会来献上一只羊羔来洁净自己的罪。但现在人们没有借口了，在神的家里有足够的解药，能治愈罪，能双重的治愈罪，能救我脱离愤怒，使我清洁。在神的家里有解药。那当医生为病人研发药物的时候，先是用豚鼠做实验，但当神为人类做实验的时候，他没有用豚鼠，而是给他自己的儿子注射了疫苗。主耶稣接受了神圣灵的解药，他在地上的行为证明了这个。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却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别人顶撞他，他没有还口，这显明那个解药有用。他们杀了他，他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哀哭，他祈求神赦免他们。这个解药有用。最后一只罗马的长矛刺入他的心脏，有血和水涌出来，这就像给他的身体注入了防腐液。他们说现在他死了，他把灵交了出来，大地震动，他死了，甚至太阳也不放光，他死了，甚至星辰也不闪耀，他死了，甚至大地黑暗到那几乎可以摸到，他死了，背负着我们的罪，下入最深的阴间。你不可能比他去的更深，你不可能比他受的苦更多，你不可能比他经历的死亡更大。但弟兄，在那复活节的早晨，解药起作用了，他揭开了死亡的封印，打了魔鬼的脸，滚开石头，神的儿子复活了，是活到永远，解药起作用了。神把解药用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那证明他有用。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是神在基督里的方式。神来把解药注入他为自己创造的人的身体里，就是神的儿子里，他住在那里面，接受了解药。但在复活节的早晨证明了这解药起了作用，他拥有一些预备好接受这解药的人。当他们指着有些人很怀疑这解药，他们坐在台阶上直到把手探入他的肋旁，还有些倒退的人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但他们看到了耶稣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他们知道解药有用。哦，弟兄，反正你也会说我是圣国伦了，但这个解药跟以前一样有效。在激烈有乳香，有给疾病的解药，有医治魂与身体的解药。在今天神的家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取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你不用来告诉我，我已经被耶稣基督接种了，他除掉了我心中犯罪的欲望，将哈利路亚放在那里。当你被接种之后，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与之相比。你说我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你只要被他接种一次，我给你证明神的乳香和接种是什么。第一个候选人是那120人， 他们去到楼上接种疫苗。耶稣说，我曾经与你们同在，但现在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他们上去接种疫苗，那突然间从天上降下了疫苗，就像大风刮过，有火舌翻滚，给那120个人接种了疫苗，喜乐充满了他们的魂，甚至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语言，跑到街上叫喊，举止像喝醉了的人。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举止，他们不关心别人怎么说，他们去到神的高度得到了。你要想得到，就必须去到同一个地方，这是神唯一赐下的地方，就是在他的高度。这很有用。几天后，有一个想要定外邦人罪的人，他看到了一个异象，疫苗开始起作用。这同一个人走到叫美门的地方，疫苗开始工作，他看到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男人。他不是去宣告说，耶稣在的时候你要是看到就好了，他也被接种了。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哦，我太高兴了，这里有很多的疫苗。是的，很多的疫苗，这疫苗很有效。当一个人快死了，他们造了一个断头台，要把他的头砍了。那保罗这一下，这个疫苗还有用吗？他说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信心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每一个接种疫苗的人。他们说，你要在坟墓里发霉，魔鬼说的，他说，坟墓啊，哦，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那位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接种了疫苗的神，因为他活着，我也活着。肯定的，到时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接种，这里有很多疫苗。在五旬节的时候，当人们看到这些人举止失常，那里有些心理诚实的人，他们想成为候选人，所以他们说，我们能做什么？这里有医生吗？神在问一个问题，难道这里没有医生吗？感谢神，我们仍然有医生。这里没有医生吗？有一位叫西门彼得的医生走上来，他说，我要给你开个药方，会存到永远，因为这是给你还有你的孩子们以及每一个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呼召来的人。西门彼得医生的药方今晚一样有效，如果你不信就来办公室拿药。哈利路亚。哦，肯定的，接种有用，能持守住，它有用，有用。那我们看到他接种了，看到他回来的迹象，这表明他们被接种了同一个疫苗。弟兄，如果圣灵在基督拯救的教会成员中有同样的果效，那么他们就会像基督一样复活。难怪我们能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如果这能在那个时候医治病人，这同一个疫苗今天也能医治你。如果那是罪的解药，是疾病的解药，那么今天它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基础上，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混乱？我们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罪？怎么回事？难道在激烈没有乳香吗？难道没有圣灵吗？那为什么教会落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没有医生吗？哦，有的，有的。但除非你照着所写的药方服用，否则你就会在这事工之下死在台阶上，不认识神也不得医治。我是能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你能相信吗？ 当我们思想低头的时候，愿主祝福你。主啊，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在基列有乳香，我们多么高兴知道那里有医生。当审判的日子，这些自以为意的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听到了福音的大国，神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当受膏的医生四处给出神的话语，果效随着每个来的人，那就证明在基列有乳香。今晚这里坐着曾经是酗酒的可怜的女人，走在街上贪恋不道德的男人，但今天却成为了圣徒。有的女人酗酒往胳膊上打针，甚至地上的医生都对他们无能为力了，然而今天他们却在街上见证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有的女人怀里抱着婴孩，因为他们被接种了疫苗能持守孩子。有人曾经是瞎眼的，但现在能看到。那些瘸腿的现在能行走。那些得了癌症的要死的人现在活着，因为有一个乳香。不管那些不信的人再怎么摇头走开，也不能拿走这个解药。今晚在基督的怀里有足够的解药。主啊，我们祷告今晚你给每一个心里还想要犯罪的人接种，主啊，从他们里面拿走。圣灵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不，我们祈求你医治病人，怜悯有需要的人，因为在基列有乳香，在那里有医生，那位至大的医生在这里。他从未在一个病例在一个病人身上失败过，他不可能失败。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失，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至大的医生，他一晚又一晚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神的，我们祈求你今晚借着拯救失丧的人，医治病人，来行同样的事。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的面，永远歌唱赞美他拯救恩典。在荣耀的街道上，我要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归家，永远喜乐。你不想要见他吗？我们一起来唱。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的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永远歌唱赞美他拯救恩典。在荣耀的街上，我要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归家，永远喜乐。这不让你感觉很好吗？哦，我爱他，你不爱他吗？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多少人知道这首歌？那今晚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好，请放下。多少人想成为基督徒的请举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太好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好的，那现在把自己投降给他，就在你所坐的地方。当我们唱我爱他的时候，把自己投降给他。我爱他，我爱他，请举起手来，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书家在歌歌他，哦，我希望并相信神会拯救你的魂。 谢爱我，被接种了疫苗，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你不爱他吗？你不想敬拜感受他慈爱的怜悯吗？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信息结束了，现在在心里敬拜。保罗说，我歌唱就在灵里歌唱，我敬拜就在灵里敬拜。他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里。哦，我太爱他了。那用你自己的方式，那钢琴跟管风琴弹奏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他。闭上眼睛，我爱他，主我们爱你。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那我们低头，罪人朋友们，你要是还不认识的，但你知道他在这儿，你愿意走上来吗？我们在这里跟你握手，与你一同祷告一会儿。我们邀请你，我们唱的时候，如果圣灵对你说话，你愿意说，我想上去，我不以他维持，今晚我要起来上去，我是真心的，我不管我的邻居们怎么想。那不，你上来是为了重生，那会是一团糟，他们会笑话你，议论你，但你愿意为基督担负羞辱吗？就像保罗对亚基帕说的，我正按着你所称为异端的道，也就是疯狂的意思，来侍奉我们父辈的神。今晚你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吗？我爱他，因为他先，我会等你的。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真祝福你，我的弟兄，过来这里。还有谁愿意说我想要接受他的？他走过去，那这样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有一个习惯，我跟他说了，神的灵在这里，他现在过去要纠正过来。以下是巴兰弟兄为祭坛周围的人祷告。 我们祷告，主啊，这个女人跟这个小男孩跪在这里，愿他们来意识到他们是在雅各的梯子上，让他们从那阻止他们与神交通的属地的罪里往上走。耶稣基督的血给他们永生，用圣灵充满他们，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姐妹，去那儿，亲爱的神呐，一些小孩子，他们来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他们还只是孩子，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愿他们被圣灵充满，基督的血如此的安慰他们，使他们再也不神的拯救，让你的圣灵主啊赦免他的罪，主啊耶稣啊听他的祷告，一个弟兄要求志愿者去为人祷告，波兰弟兄继续为人祷告。以下是录音空白。还有罪人要上来吗？在哥哥他 一个弟兄要求更多的志愿者上来，伯南弟兄继续为人在祭坛前祷告。录音空白。先爱我，为我救恩赎价，在歌歌他，你确定你不想上来了吗？那些小孩子年轻人站在这里承认，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远离摇滚乐等等的东西，这是神想要看到的。那这就是目的，医治可以等等，我们想先要魂的医治。你的身体得了医治，即使你活得再长，你还会再生病的，但你的魂若得了医治，你就不会再病了。那真理是你生之前必须先死，好的，多少人相信伟大的圣灵在这儿？第一天晚上你发的是什么祷告卡？是什么 A 号？我们先发的是 A 祷告卡，我们先把它叫完。那多少有 A 祷告卡？好的，但人上来之前，多少人根本没有祷告卡？但你想神医治你的，请举手，请举手，让我看看是谁。到处都有，没有祷告卡，但想要神医治你的。好的，我们先祷告。你把重担带到主那里。那我要是叫你有祷告卡的人，让我知道你是有祷告卡的。那我问你，如果圣灵，因为很多有我祷告卡的人会来，那现在保持敬畏。没有祷告卡的，那如果神证明，那这里有多少人之前参加过聚会的，请举手。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耶稣看着会众，他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他对拿单也说，你来之前我就看到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他对井边的妇人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已经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做这种事。耶稣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就跟你说话了，就是他。他跑进城里说，来啊，看一个人把我所行的都说了出来。他看出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也是今晚弥赛亚的迹象，对吗？那在我叫祷告卡之前，我要让你们知道，因为我要他们在这里排队，为他们在祭坛这里祷告，不用辨别人心。我要你们拿着祷告卡，不用辨别人心。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我们要看圣灵怎么说，只要祷告。一次有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 耶稣没有看到他这么做，他的肉身也没有感觉到他这么做，但他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那谁都说没有，那都拒绝了。但他周围看着，知道找到了这个女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吗？说出了患了血漏，但他的信心救了他。圣经说今晚他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你怎么相信吗？全心相信吗？好的，看能不能摸到他。我把自己顺服给圣灵，看你们这些男人女人无论是谁能否摸到他。那这里的人把你自己顺服给他，相信他，你信心摸他，你看他是不是同一位耶稣。那很后面的人持守在那里，那稍等，这里又来了。这个人坐在这里，他的头上得了病，这个女士正看着我，长头发好像垂在背后，她摇着头。你的头有问题对吗，女士？或者说你曾经有病，但你现在没有了，你没有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没有祷告卡。我们彼此不认识吗？没有，是彼此不认识。你可以这样挥挥手证明我们彼此不认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跟你说的对吗？好的，你得到了你所求的，回家去好了吧。他摸到了水，我看到一个很瘦的年轻人坐在了后面的地方，他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是个年轻的孩子，他有个黑影笼罩着，是白血病。孩子，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请站起来，站起来。我不认识你，你只是坐在那祷告对吗？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回家去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癌症死亡的阴影离开他。还有谁？我看到有个女人在那里挥动着她的手帕，穿着黄色的衣服，她在哭，那光在她身上。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我要是顺服圣灵，他就能说出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你有心脏病，还有紧张。如果是对的，请来回挥舞一下手帕。你得医治了，回家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里还有谁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让我看到你是谁。祷告，祷告。这里坐着一位女士在祷告，在这一排有一道光悬在这上面。她不是哦、啊、她没有任何的问题。她有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有一些的问题，她一边的脸没有正常发育。你要是全心相信，孩子的脸就会正常。如果你能相信，回家去接受，并为了神国的缘故好了吧。那这里有位女士坐在这儿，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在祷告着，举起了手。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心脏病吗，女士？你相信的话就站起来。好的，我问你一件事，你在祷告说主啊，让他教导我。我不认识你。那如果是的请挥挥手。好的，我不认识你，你祷告要我教导你，你摸到了大祭司，我一教导你就有些事情发生了，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漫过你。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你的心脏病好了，你可以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你现在相信吗？多少人有 A 号祷告卡，请在这里排好。那 A 号祷告卡，主耶稣的信徒，你相信我要是为你祷告，为你按手，你就会好了吗？我们不能给这一排动物辨别人心，你知道的，但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总之是信心的祈祷救了病人，对吗？我要来看看所有那些人，当人们走过队列，多少人承诺会为他们祷告。那底下的人请举手。那明天下午六点我们会再次发放祷告卡，我们会为每个拿到祷告卡的人祷告。 每个有祷告卡的人，我们会为他们祷告的。但是你并不需要有祷告卡，那这是给 A 号祷告卡的。那我想他们又多发了一些，比如说他还发了 C 和 B 或别的什么 B 号，那你们拿住了，那下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是 A， 这是给 A 号的，我们已经应承他们很久了。如果你们能保持敬畏并祷告，这是医治的聚会。那我想我可以去到这一排最后或那里的什么地方，那这样这排尽头的人，那每个祷告，每个人都低头祷告，每个人只要你真诚相信圣灵在这里，那恩膏，那现在恩膏在我身上，我趁着恩膏在我身上的时候下去为你按手。这是为什么我先分辨人心的原因。那个肾脏有病的人坐在那儿，回家去吧先生，你得医治了，神让你好了，忘了那个吧，坐在黑暗里的那个人。好的，全心相信，那请过来。波兰弟兄继续为祷告队列里的人祷告，以下录音空白。那约翰福音，你们知道我为你们所做的吗？瞧，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用辨别人心。那里有几个很严重的病例，那还有一个罪人，那必须被叫出来。但除此之外，但圣灵的恩膏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会为病人按手，我全心为你们祷告。那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只是一个人，但圣灵在这里会奖赏你。如果你相信你身体上的疾病或病痛已经被斥责了，那既然被斥责了，那就不能继续待在你身上了。那你注意看，我为一个手蜷缩到一起的女人祷告，那她可能盼望自己的手能伸直了。我们可以为了那个人花上一个半小时跟他一起，直到看见好转的为止，但这样别人就没法进来。那也许哪天晚上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你会看，那直到我在会中看到一定要发生的事，我把那个病人带到台上来。那瘸腿的有病痛的人，那同样可以得着医治。那他们盼望某些事情发生，那这并不是说没有发生，那你可以看不到什么分别。那不久前我在聚会里看到一个女人经过，那她得了胃溃疡，那圣灵说，主如此说，你得了医治。那另一个女人经过，脖子上有一个大肿块，主如此说，你得了医治。那他们回家相信了。几个礼拜过去了，这个患了胃病的女人想吃东西，她病得很厉害，胃里什么都不能吃，但她坚持着。一天早上，孩子去上学了，他吃孩子盘子里剩的燕麦，他觉得很饿，一种奇怪的感觉漫过他，他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受，于是他又吃了片抹了牛油的烤面包，那后来又煎了两个鸡蛋，喝了杯咖啡，一点儿都没难受，完全好了。他太高兴了，跑到街上告诉他那个脖子上有肿块一直没消的姐妹，那别人说他们是狂热，因为他们相信。他说他到了那儿，那个女人叫喊着跳上跳下，她跑进去说，你知道我的胃病好了。那个女人说，我刚起来，我抖着床单，那个肿块不见了，我不知道那个肿块哪里去了。瞧怎么回事，神不总是马上出现的。你记得但以理天使告诉他说，他用了21天才来到他那里。在这里的主的天使，如果他是神的天使，那证明了他是。如果我心里真诚的求神的祝福，你要有同样的真诚来迎接， 你心里没有一点疑惑，那么你就持守着，你看会发生什么，一定会发生的，必须得发生，那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它必须成就。那你们多少人相信你会好的？那不管怎么样，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好的。那这里有一盒子的手帕，那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神圣的话语告诉我们，人们从保罗身上拿来手帕和围裙，邪灵就出去了。这同一位保罗可以定睛在一个人身上，说他看出他有信心能得医治。这同一位保罗夜里在船上，主的天使站在了身边，对他说：“不要怕，保罗，一个人都不会失丧。”他可以在暴风巨浪中跑出来，那风暴还是一样的猛，可能更猛烈了。都放心吧，我所服侍的神的天使昨晚站在我身边，应许我必得成就。我看到那位天使借着保罗在做事，主，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是耶稣，同一位神的天使，同一个圣灵。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愿每个摸到这手帕的人都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父神呢，有一次说到你的孩子从捆绑中得了释放，上路前往健康兴盛的应许之地，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神眉头紧锁，透过火柱俯视红海，因为红海拦阻了他百姓得到祝福。结果红海惧怕退去，以色列过去迈向应许之地。主啊，你看到了你话语的记号，我们庄严的相信这是真理。主，我把这些话语贴紧我的心，让天上的神不是再次透过火柱观看，而是透过着自己儿子耶稣的血带给人医治的应许，印在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魔鬼松开他们，愿他们去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寄给那些患病被病痛折磨的人，阿们。我全心庄严的相信基督会医治每一个带着这手帕的人，我心里没有一点疑惑，我不怀疑，神这么说了，为什么我可以站在那里挑战？那在非洲50万人、是在印度，在非洲成千上万的巫师，各种的迷信，说你出来证明你是神，你不用怕，耶稣仍然是耶稣，神仍然是神，再多折磨的魔鬼也无法挑战神的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的安息在神应许上的无玷污的信心，这是真理，能经历任何火炼的试验。阿们。你们爱他们？那他们还在后面呼喊领受圣灵，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举手来唱我爱他。姐妹可以给我们起个调吗？爱他，我们起立。我爱他，神祝福你博士，了解三会中吗？那明天见。主大大的祝福你弟兄。